第121篇祭司的衣服6，我非常宝贝主由出埃及记所释放出来的话语。这卷书满了对基督经历的丰富。出埃及记描绘出基督的一些要点是过于我们所能述说的。无论用英语或用我的本国话，我都没有够用的口才来发表我在这卷书里所看见的基督。在新约里有名言论到基督对基督的经历以及教会。甚至有名言论到基督的宝贵以及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然而新约没有完整的细节，许多细节都在旧约的预表里面。靠着主的恩典，在本篇信息中我要尽力指出一些奇妙的细节，说出基督的宝贵以及圣徒在神眼中的宝贵。这些细节是在新约里面找不到的，但是出埃及记28章的图画里面却是有这些细节。以弗德的材料和颜色，祭司的衣服主要的是外袍，就是一件几乎及地的长袍。大祭司在这袍子上穿上一件外衣，在外衣上又穿着以弗德。出埃及记28章6节说，他们要拿金子和蓝色、紫色、朱红色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我们读这一节便晓得以弗德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以及它有那些颜色。用来做以弗德的材料是金子和麻。金子是矿物，麻是从植物的生命来的。蓝、紫、朱红是指颜色，不是指材料。然而我们可以说金子和麻也有颜色。金子当然是金色的，麻则是白色的，因此以弗德是用两种材料做成的衣服，有五种颜色。我不相信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另有用金线和麻线交织在一起所做成的纺织品。你有没有听过用金子和麻的原料交织在一起所做成的衣服？就材料而论，以弗德的确是很不寻常的衣服。今天有些衣服是用达克龙和棉做的，有些是用羊毛和人造纤维做的，但那里有用麻和金子做的衣服呢？如果今天有人穿着一件用金子和麻做的夹克，有金色、白色、蓝色、紫色、朱红色，我们定规会认为这件衣服很奇特。我的确信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这样的衣服。然而这就是大祭司所穿的以弗德。以弗德是用麻线和金线做的，有五种颜色，金、白、蓝、紫、朱红。然而以弗德上没有黑色或灰色，因为以弗德做成这样的款式外表上就很特别。如果你看见以弗德，你会说它是什么颜色的？金色、蓝色、紫色还是朱红色？既然以弗德是好几种颜色交织成的，我们就很难用一个词来描述它的颜色。无论谁仔细观看以弗德，都会看出五种不同的颜色来。然而，它没有话语可以描述这件衣服整体的颜色。神性与人性的调和，我们由新约中晓的。主耶稣乃是一位有神性与人性这两种性情的人。以弗德上的金子预表基督的神性，麻则预表他的人性。以弗德上的金子和麻不是相连或相接在一起，而是交织在一起。以弗德上的金子与麻交织在一起，预表在基督里神性与人性的调和。因着我们用调和这个词来说到基督神圣的性情和属人的性情，我们就被定罪为异端。有些人还毁谤我们，说我们教导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这两种性情调和在一起，产生出第三种性情来。这种性情不完全是神圣的，也不完全是属人的。我从来没有说过基督的神性与人性调和在一起，产生出第三种性情，用来做以弗德的金线和麻纤维，并没有交织在一起，产生出第三种既不是金也不是麻的东西。不，金与麻用来做以弗德的时候，并没有失去它本身特有的本质。金子还是金子，是矿物。麻还是麻，是出自植物的东西。即使这两种材料交织在一起，调和在一起，它们的本质仍旧存在。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也是这样。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并没有调和在一起，产生出第三种性情。此外，在基督里的神性和人性也没有失去他本身的性情。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根据约翰一章14节， 化成了肉身，我们可以说，这位是神的话就是经的，而约翰一章十四节里的肉身就是麻。因此，神道成肉身的时候，经子与麻，神性与人性，便交织在一起，调和在一起了。基督论的学派从头一世纪保罗和约翰的时代起，就有许多论到基督身位不同的教训。在神学上，有一个特别的名词表明对基督身位的研究，这个名词就是基督论。神学怎样是研究神的？基督论也照样是研究基督的。历代以来，有许多的争辩是关乎基督的身位。大多数的教师都承认基督有两种性情，就是神圣的性情和属人的性情。然而，关于基督的两种性情，有许多错误的教训，许多的争辩都是由于这一点所产生的。我们有一本书叫做《关于基督的身位》，说出论到基督的身位有七种不同的学派。在这七种学派中，有六种是异端，只有一种是合乎圣经的。我愿鼓励你们去阅读那本书。这六种异端的学派就是多西特派，错谬的教导，宣称基督只有神性，没有人性。以比安派的异端教导人说，基督只有人性，没有神性。亚流派错误的教导说，基督的神性不完全，他只是受造之物中最高的。阿普利那流派荒谬的教训说，基督的人性不完全。奈斯多流派错误的道理坚持说，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分开的。流推古派错误的教训否认基督神性和人性的区别与共存，并主张这两种性情是融合为一的。正当的合乎圣经的教训乃是基督有神性也有人性，他的神性与人性乃是完全的，而且在一个身位里联合在一起。我们驳斥六种异端的学派，并跟随合乎圣经的学派。神人在新约里，我们很容易就能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因着他是神又是人，他就是神人。然而我们却被错误的指摘为异端，因为我们教导人说基督是神人。但许多健全的、正统的、合乎圣经的教师都承认基督是神人，有些人甚至出书论到这件事，例如由穆迪出版社所出版的《最高水准的生命》这本书中说，这位中保必须是双方所接受、所信靠的一位，有分于神的性情和人的性情，真正的中保必须是一位神人，人类的救主必须是一位神人，基督耶稣这位中保就是神人，他不是人神，他也不是一个人成了神，而是神成了人。在同书的112页又说，在神人里面，神与人类产生了新的联合。此外，穆迪出版社所出版的赖瑞圣经研究，在约翰一章十四节的注解上也说，耶稣基督是独一的，因为他从永世以来就是神，然而他自己却在道成肉身里连于罪恶的人性。这位神人具有神性一切的特质和人性共有的属性，除了罪以外，而且他在复活的身体里也是神人，要一直存在直到永远。唯有这位神人才能够成为合一的救主。我们来读新约就晓得，我们的主是神也是人，因此称他为神人乃是完全正确的。神性与人性交织在一起，虽然新约启示出基督是神人，但我们无法找出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的两种性情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在基督里，神性与人性交织在一起，却由以弗德的预表描绘出来了。金子与细麻的材料不是堆在一起、接在一起，也不是紧紧连在一起，它们乃是交织在一起的。然而，许多基督徒有个观念，以为基督神圣的性情加到属人的性情里，就像一块金子包裹在麻里面。他们也许没有这么发表出来，但许多人不知不觉就有这种想法。以往你对基督的两种性情是怎样的领会？你对神性和人性调在一起的观念又如何呢？你以为基督的两种性情是以某种方式连接在一起的吗？没有疑问，你坚决相信基督是神，也是人，但你有没有想过，基督的两种性情是怎样调在一起？这两种性情在它里面并排着， 还是基督神圣的性情摆在属人的性情上面。基督神圣的性情以某种方式围绕他属人的性情，还是他属人的性情遮盖着神圣的性情？圣经有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主的两种性情如何调在一起，不是加在一起，也不是连接在一起，而是把神性和人性交织在一起。基督神圣的性情已经经过了种种的过程，正如用来做以弗德的金子，也经过了种种的过程。金子首先要被炼净，然后锤成薄片，抽成线，碾在一起，才和麻交织在一起。这幅图画表明基督经过了一个过程才成为人，他不是突然从天上降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不，他是神在童女的腹中孕育了九个月之久，然后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希律王晓得他生下来了，就想要杀他，因此约瑟在主的引导之下带着小孩子往埃及去。希律死了以后，约瑟和他一同回到以色列，但他不敢留在犹太，因此他往北到了人所藐视的加利利地。结果主耶稣就在穷苦的拿撒勒小村庄长大，主生长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古时候像约瑟那样的木匠所赚的钱不多，主在地上的年日里经历到为人生活的苦难。金子成为线与麻交织在一起，描绘出他经过的过程和所有的苦难。我们的主就是神，他经过了一个过程与人性合而为一，没有这个过程，他怎么能够与人合而为一呢？如果他没有经历这个过程，做以弗德所需要的原料就产生不出来。由此我们看见基督宝贵的一面，这是新约里没有清楚启示出来的。在以弗德这幅图画里，我们也看见基督的人性如何做到他的神性里面，这也包含了一个过程，麻必须先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够成为碾成的线，用来做以弗德。出埃及记28章6节说到碾的细麻，这就是把线搓在一起做成的麻，麻碾好以后就做成编织用的线。麻要成为碾成的线，必须经过一个过程，最终金子和碾成的麻这两种线交织在一起，成了以弗德。虽然我们无法恰切地解释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如何交织在一起，但如果我们来看用来做以弗德的特殊之物，并晓得这幅图画乃是基督的预表，我们就会说，主耶稣，我敬拜你，你就是以弗德的金子和麻所描绘的。你的神性经过了一个过程，你的人性也经过了一个不同的过程，然后你的神性和人性交织在一起，成了一种编织的原料。主耶稣，这就描绘出你的身位，你是何等的奇妙。许多基督徒因着受系统神学的霸占，不愿从主的话中来接受对基督的启示。不但如此，当我们教导人说，在基督里神性与人性调和，交织在一起，他们就反对我们。但不管有多少的反对，不管别人怎样讲论我们，我总无法否认，主由神纯正的话语所启示给我们的。对于基督身位的认识，我绝不会改变。我已经由旧约预表的图画里看见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绝不能说我没有看见主的这幅图画。为着出埃及记里的这幅图画，我们赞美主。在这幅图画里面，我们看见了新约名言里所找不到的宝贵细节，基督的属天君尊和救赎。我们看见了金子与麻如何借着受苦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现在我们继续来看以弗德的颜色，蓝色表征基督的属天，反之棕色是泥土成灰尘的颜色。在基督身上没有棕色的东西，在他身上每样东西都是蓝色的，属天的。紫色表征基督的君尊，主耶稣所行的一切都是君尊的，甚至他做小孩子生长在木匠家里的时候，为人就很君尊。如果你读到他12岁时对父母怎样说话，你就会晓得他是以君尊的方式来说话。即使他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的行动与说话也能够俨若君王。他不是建取王权，而是自然而然显出王权来。我们在天然的生命里的确不属天，也不君尊。 我们不是彰显蓝色，而是彰显棕色，就是尘土的颜色。不但如此，我们的举止不像君王，我们的行动非常低下。我们发脾气的时候也许是蝎子，甚至我们喜乐的时候还是没有主君尊的样式。但主耶稣恼怒那些在圣殿里的人，拿绳子做成鞭子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发怒起来还是非常的君尊。此外，他在拉撒路的坟墓那里哭泣时也是君尊的，甚至主在哭泣的时候仍然显出他的王权。朱红色表征救赎，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都是以救赎的方式来行动。例如，他为了众人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就是显出朱红色救赎的颜色来。主不愿看见百姓饿着回去，这隐含了救赎的意思。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一直受撒旦的捆绑，主耶稣治好了她，这也是以救赎的方式来行动。他对那些批评他的人说，他不愿这女人再被撒旦所捆绑。随着蓝色、紫色、朱红色还有金色与白色，金色表征神的彰显，主耶稣用五饼二鱼食饱5000人的时候，神彰显出来了，金色从他身上照耀出来了。他发怒洁净圣殿的时候，也显出了他的王权和金色的神性。不但如此，在那个场合中也能够看见细麻，就是表征基督人性的彰显。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把神和人、神性和人性彰显了出来。在这个人的生活中，我们能够看见属天君尊和救赎，我们能够看见神圣的光辉，也能够看见纯洁的人性。宝贝基督的图咒，你能够指出新约那一章是用以福德的方式来描绘主耶稣吗？在新约里没有这样的一章圣经，因为这是无法用言辞来描述的，它只能用图画来表明。你能用言语恰当地描述一个人的面貌吗？当然不可能。然而一画胜千言，我很宝贝八章里基督的图画，原因就在这里。历代的基督徒，包括那些爱主、寻求主的人在内，都不够充分注意出埃及记28章里基督的图画，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结果他们对主的评价就不够高。我能够做见证，因着来看这幅图画，我更加珍赏主。由于对他的珍赏，我就献给他新的敬拜。我说，主，我在这幅图画里看见了你，我也珍赏你，但我无法把我所看见、所珍赏的用言辞表达出来。主，在出埃及记28章里我看见了你。主，为着你自己的这幅图画我感谢你。你就是用金子与麻交织而成的以福德。你的神性和人性全在你一个人身上，然而神圣的性情与属人的性情仍然存在，没有失去。主，我赞美你。为着以福德和所有美丽的颜色，这幅奇妙的图画，我们感谢主。这些颜色就是彩虹的颜色，乃是宇宙中最美丽的颜色。有什么颜色比以福德的5种颜色还要美丽？因为这些在编织原料上的颜色，乃是表征主身位的彰显。我不是照着天然的聪明来解释出埃及记28章里的图画，再者我也不是画这幅图画的人。反之，我蒙了主的怜悯，多少有点了解这幅图画。出埃及记28章，这里有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在这个宇宙中有一种用金线和麻线编织而成的织物，含有金、白、蓝、紫、朱红这5种颜色。这就是主耶稣今天所穿的以福德，他仍然穿着用金子和麻做成的衣服。有5种美丽的颜色表明他的神性、人性、属天、君尊和救赎，真奇妙。